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能够在主日的时候，能够透过这个网络，我们一同的同心的来敬拜神。谢谢 Lucy 姐妹带领我们用诗歌朗读神的话，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这位的神。最近因为我要预备不同的讲章，所以呢，我就把《使徒行传》里面记载那些使徒们所讲的一些的讲道，还是说他们的讲章来读了一遍。那我发现一件的事情，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当代的信徒和使徒们，无论是彼得，无论是保罗，还是说这个使徒凡，他们讲到的重点可以说是非常的一致。今天呢，我就选了彼得的讲章其中的一个的讲章一个的讲道，跟大家来去思想，看看那个时代当时代的门徒们、使徒们，当他们向群众讲道的时候，他们的重点是什么。那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究竟这些讲道、这些讲章对我们还有没有意义，还是说我们从当中能够学到一些怎么样的一些的教训。我选了彼得的一些的一些的经文。刚才Lucy 姐妹已经Lucy 姐妹已经带我们从第三章的11节到26节，好，我们都读过了，好，还有其他的，那我们等下我们再来读，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在这一段的记载的里面，好，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在这里大家如果留意，13节。跟14节，好，我们先来看13节。13节这里有这样的形容，他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了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在刚才我们说读的13、14这两节圣经里面，有一个的形容，两个字，弃绝。比拉多本来已经有意的要去释放耶稣基督，但是这些的犹太人宗教领袖，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他们却定义了要透过这个的罗马的政权来把耶稣处死，弃绝那个圣洁公义的，反而求一个凶手给他们。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宗教的领袖，这些对以色列的神那么的认识的一群的人，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的言行，他所做的一切，处处都表达出 他就是神所应许的哪一个的拯救者，那个的弥赛亚。但是为什么这些的宗教领袖反而没有接待耶稣，反而弃绝他，理由是什么？人为什么要丢弃神所拣选的人，不愿意接受神这个安排？刚才我提到除了彼得的讲章在使徒行传里面，还有其他的使徒的讲章，有保罗的，还有一个叫史提凡的门徒。史提凡这个的门徒，当他讲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的时候，他是非常有技巧的，他引用了犹太人的历史，讲神拣选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起来。但是接下来呢，就不断的来提醒这些在群众当中听到的犹太人。史蒂凡的重点是告诉这些听到的人，你们的祖先不断弃绝神为你们所预备的那个拯救者。他从约瑟讲起，然后讲到摩西，然后讲到后来神给他们有宗教，有圣殿，有敬拜，但是他们都弃绝这些的神给他们这些的对他们带来好处的，他们也弃绝那些的先知，到最后他们就连神所差来的这个救赎主，这个耶稣基督也丢弃了，也把他处死了。这个就是史提凡讲道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弃绝弃绝弃绝。以色列人从古至今，从他们还没有成为一个民族开始，他们就不断丢弃神为他们所预备的拯救者。为什么呢？我们回来看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处处都已经显明他就是神所差来的哪一个他们期待了许久的这个拯救者弥赛亚。但是到一个地步，这些的宗教家竟然丢弃他，宁愿释放一个凶手，也不愿意让这一个的耶稣基督得蒙释放，弃绝他。这个就是当时门徒们在讲道的过程里面强调耶稣基督被这些的以色列人所抛弃的一个的拯救者。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些人要丢弃神为他们预备的这个的救主？我们可以从这个的这些宗教家的一个角度来去猜想。这些宗教家之所以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就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当中都是因为他们的私心，他们的自私。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这些的宗教家，这些祭司，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可以说是在犹太人的圈子的里面，他们是持有最高身份的一群的人，有地位，有钱财。但是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好像耶稣所宣讲的，好像处处都跟他们的利益有冲突的，所以这些的人 并不愿意接受耶稣，因为当他们接受耶稣的话，可能他们就失去他们的身份，他们以为会失去他们的身份，他们所拥有的这一切的利益。所以为了这个的个人自私的欲望，他们拒绝了这个有这个的神所拣选的这救赎主。那从这方面我们可以理解的，可以明白，因为利益冲突，所以这些人有这样一个的反应，我们觉得是很能够通得过我们的所理解的。但是让我们不明白的是什么？让我们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当时的群众会跟随这些的领袖们，有那么大的一个的拒绝，不愿意接受耶稣。其实当中有很多看过耶稣行的神迹，可能当中有不少曾经在耶稣所行的神迹里面得到益处的，那些吃了五饼二鱼吃饱的，可能来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有很多次是看过听过耶稣基督。为什么这一群的人竟然也跟随这些的宗教家来拒绝耶稣呢？这个就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我只能够说，这些群众是因为无知的缘故，他们以为这些宗教家比他们更认识神，更知道谁应该去接受，谁不应该去接受，所以他们把信心放在这些的宗教家、这些的领袖身上，而却没有留意、没有看耶稣所做的一切。他们哪一份好像跟随大众，所有人都是这样做这个决定，那我也这样做吧。所以群众不一定是最怎么说呢是群众所决定的东西不一定是正确的。他们的无知，还是说他们那个错误的跟随，也知道他们竟然把一个拯救者把他杀死。刚才露西姐妹带领我们读了马太福音的13章，好，两处的经文我觉得很有意思，44到46。马太13章44到46，这次讲到什么？讲到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所讲的比喻，他的比喻里面讲到什么？讲到天国的道理的时候，他说天国就好像一个宝贝藏在地里面，当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然后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去买这块的地，因为这块地里面有宝贝，所以他愿意变卖所有他拥有的来得到这块的地，因为这块地里面所藏的宝贝比他所拥有的更宝贝，所以他愿意这样做。然后他又做比喻说，天国就好像买卖的人寻找到一个好珠子，遇见一个重价的珠子，他就去变卖一切所有买了这一个的珠子，跟前面的是一样的一个的观念，一个的道理。如果这个人遇见这一个的珠子，他知道了这个是无价之宝，但是竟然有人那么傻愿意出卖，所以他就赶紧的去把所有一切都卖掉，然后用他所有的来买结果的珠子。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晓得这个是宝贝， 这个是无价之宝。想一想，这个把地卖出去的人，这个把珠子卖掉的那个人，为什么他们那么傻？自己已经拥有个无价之宝了，他们竟然随便就把它丢掉了。一样，这个是懂的、是佛的，那就是说，我们说有眼光的，把它买回来。这个是怎么说呢？寻到好东西了。我想起以前香港，很久之前我们看了香港一个的电视剧啊。其中有一个的电视剧里面有一个的爵士，这个的他开了一个的店，那个店名很有意思啊，那个店名叫什么啊？广东话啊，执到宝啊，捡到宝了啊，捡到宝了啊，广东话执这还是你呢，捡回来啊，捡到啊，捡到宝贝了啊，那。今天有很多人对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不知道那个是宝，而把它当成是一个没用的旧东西，就是随随便便的卖掉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新闻也听见也看到有一些人啊，他们去 garage sale 啊，那些人在 garage sale 的时候啊，几块钱啊，就卖掉一个古董啊，一个值百万的古董，随便几块钱就卖掉，因为他不懂，他不认识这个是个宝贝。听过一个笑话，有一个乞丐啊，哎呀，他每天就拿着一个的破碗啊，在哪里来讨饭啊？有一个对古董非常有心得的人，碰见这个的乞丐在那里讨饭，拿着这个碗，这个旧碗在那里讨饭的时候，哎呀，他看见这个碗不得了，是一个无价之宝的一个的古董，他就用小小的钱从这个乞丐把它买回来。当然这个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哎呀，欺骗了这个乞丐，对不对？好像不是很好哈。但是我们想想，这个乞丐拥有一个无价之宝，他却拿着来作为一个讨饭的工具而已。究竟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就是说，当一个人不认识不知道自己所拥有的是宝贝的时候，随意就把它丢掉，那是非常可惜的一件的事情。这些的群众就是这样，这些群众看到耶稣只是一个木匠啊，一个好像跟着一群的人都是打鱼的啊，好像一群的渔夫，一群没有什么学问的人做他的门徒。虽然他行过一些神迹，虽然讲的道理还好好听，但是当这些所谓的社会上有权有势，所谓的精英分子，当他们讲，哎呀，这个人就是要把他处死。这些群众就跟随这些的宗教领袖在那里起哄，就把一个神所预备的拯救者把他处死了。不认识耶稣是宝，所以他们失去了多么重要对他们生命的一些宝贝。当然了，对于这些群众来讲，他们不认识神，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他们觉得没有什么可是。但是当我 读到这些的故事的时候，我在想，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好好的从当中学一些的道理。多少时候，当一个人相信耶稣、跟随耶稣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并不是很完全，但是很多人却没有进深一步去追求，去更好的去认识神。很多人觉得信耶稣就是多了一个宗教的一个活动。好像信耶稣就是我们中国人哪一种的观念，求福避祸。我信他，他就应该保佑我一帆风顺。当我遇到不顺利的环境，遇见一些困难、一些灾难的时候，哎呀，这个神不灵，就把他轻易的放弃了、弃绝了，把他丢掉。哎呀，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可是。如果这些，你看这个寻到宝贝的人，他宁愿丢弃所有的一切，都丢弃所有的一切，为的是要得到这个的宝贝。今天我们多少的信徒已经得到这个宝贝了，却因为我们不认识他，因为我们无知，因为我们没有更深的去追求认识这个的耶稣基督究竟他是谁，我们只是带着一种错误的观念，带着一种我信神，神就要保佑我，当我的生活遇见困难，好像神就没有保护我、保佑我的时候，我就把它丢弃。这是多么可惜的一件的事情。耶稣基督在人世间的时候，就是被，不单只是被这些领袖丢弃，这些领袖啊，宗教领袖丢弃他，有理由，因为他们与跟他们的利益有冲突，所以他们丢弃他。但是这些群众的丢弃，实在就是一种的无知。但是当我们看彼得的讲道的时候，我们看见彼得指出这些群众的问题，指出他们丢弃了这个的救主。在彼得的讲道里面，他的目的不是要来责备这些宗教家，也不是来嘲笑这些的无知的群众，那你看你们多愚笨啊！手上有这个宝贝，你们竟然把它丢弃了。不是，彼得告诉他们讲这个的信息的时候，乃是要来提醒他们，来帮助他们，让他们更清楚，进一步的来更好的认识神。所以彼得在他的讲道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十三节十五节，对啊，他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都是为这个事做见证的。可能我们再跳去哈，这个第四章好不好？第四章8-12节哈，第四章8-12节哈。那时候彼得哈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哈，然后我们就看上去第十节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人的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这个人是痊愈的，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他是谁呢？他是你们丈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随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彼得要告诉他们，这一个的耶稣，这个的救主，是你们所弃的，所丢弃的，所抛弃的，所拒绝的， 但是你们要晓得一个事情，你们抛弃了他，并不等于你们能够改变神在他身上的计划。人无论用任何的方法，任何的计谋，都不能够改变神的计划。神要完成的计划，就必定要完成。人把耶稣处死了，钉死在十字架。彼得说，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你们以为把他钉死了，但是你们并不知道，神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我在使徒行传读所有这些的使徒们，还是说这些的门徒们讲的讲章，还是说他们的讲道里面的内容，大部分都不会离开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但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信息。今天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复活的信息，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哈。因为我们听太多了哈，而且我们也不在那个时代啊。我们基督教的传统的里面啊，每一年啊，受难节、复活节，我们都会讲有关耶稣基督受难与复活的故事，所以我们听了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震撼。但是当我们回到第一世纪，这些的门徒们向这些群众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对于当时那些群众是多么震撼的一个的消息。因为耶稣被钉死十字架之前产生一个相当大的轰动的一件的事情，所以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拿撒勒耶稣是被钉死十字架。所以当门徒说他已经从死里面复活，对于这些的群众来讲是一个很震撼的，是真的吗？是真的吗？这些使徒们就对他们说，我们所做的见证我们是亲眼看见的。所以我们看见在新约使徒行传也好，保罗书信里面也好，不断强调耶稣死里复活的这件的事情。死里复活，当然我们可以有一个主要的一个专门一个的题目来谈论啊。但是在这里我是希望是点出一个的事实，一个的事情。人以为做一些的事情能够改变神的计划的话，那是完全错了。就算人用尽计谋把这一个的生命的主把他杀死，但是神仍然能够叫他从死里面复活。所以神的计划不会因着人所做的有任何的改变。神能够使用人错误的，还是说人哪些的自以为是的一些的想法，去完成他要做的事情。刚才我提到史提凡讲道里面用以色列人的历史来来讲以色列人的祖先是怎么样啊来抛弃掉弃神为他们所预备的拯救者。那我想用约瑟这个的人作为一个例子， 跟大家来看神是如何用人以为所做的一些的举动错误的行为却能够被神来使用完成神永恒的计划。还记得约瑟的故事，雅各生了很多的孩子，他最爱的就是这个约瑟，因为他最爱这个孩子，所以呢其他的哥哥们对这个弟弟就没有好感，而且呢想尽办法要除掉这个的弟弟，所以但是他们有一些想把他杀了，但是有一些觉得哎呀杀了就好像太过了，那就不如把他卖掉，把他卖去埃及。整个故事让我们看见这些哥哥们出于妒忌，出于怎么说呢不满这个弟弟得到父亲的一切宠爱，所以就用这样一个方法来除掉约瑟。但从整个故事我们就看见一个的结果是什么，约瑟被卖到埃及之后，经过当然有很多的波折，有很多的故事发生了，但是到了最后约瑟是成为整个以色列的民族的拯救者，以色列整个的民族是因着约瑟在埃及当上这个宰相，所以能够救活了整个的民族。当约瑟见到哥哥们的时候，哥哥们在惧怕的时候，约瑟讲了一句话，你们的本意是要害我，但是神却使用了我拯救了整个以色列的，保存了你们的命，所以不是你们把我丢来这里，是神差我来到这个地方。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应该有所领悟，神是了不起的，没有人能够用任何的计谋可以去改动神要做的事情，就算人以为可以做这个事情就来影响神的计谋，也不可以。我们看见魔鬼撒旦之所以要除掉耶稣基督，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会对他会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敌对，所以从耶稣出生到他成长，到他出来在世上来传天国的福音，这个时间开始，一直以来魔鬼撒旦都用尽各样的方法来除掉耶稣基督，还是说让耶稣跌倒，让耶稣不能够去完成神的工作。所以到了最后那个魔鬼撒旦怎么说，借着这些的宗教领袖他们的私心，他们的妒忌，他们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的关系要除掉耶稣，神让这个事情发生。神让这个事情发生不是因为神没有能力去做改变，很多时候当我们遇见一些好像困难，一些的灾难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神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个状况， 事实并不对。当然神能够有能力改变一切，神没有这样做是因为神也能够利用那个的光景，那个处境去完成更高的更大的他的目的，他的使命。所以魔鬼撒旦以为透过这些的祭司，这些的法利赛人文士啊，用他们的口啊来推动啊，让这些无知的群众来跟随之后啊，逼着这个罗马的政府把耶稣钉死十字架。当他看见耶稣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我相信魔鬼撒旦以为我那最后我都得胜了，我就把他处理掉了。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当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正正是神要用的一个的途径，让耶稣基督成为世人代罪的一个的赎价，一个赎罪的羔羊的这样一个的身份，替世人而死在十字架上，成为一种的赎罪祭。因这个缘故，人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重新被神接纳，重新与神和好。我相信这个是魔鬼撒旦没有想到，也是没有估计到，他做这个事情，推耶稣上十字架，那是完成了神救赎的工作的其中这一环。我相信你在想，魔鬼当时一定是很后悔，哎呀，早知我都不给他这样鼓动这些人把耶稣处死了。这里要让我们看明一件什么事情，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是能够把人的错误变成，还是说神能够把祸事变成祝福，把人的错误成为可以使用的一个的途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一章，我们来看18节到21节，18到21节，他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的，在我们得救的人呢，就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的，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呢？文士在哪里呢？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呢？神岂不是叫这个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个就是人的智慧。保罗说的多清楚多明白。多少人以为很多事情神是无能为力，当我们看见有一些让我们感到出手无策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哎呀，我们在那里拼命呼求神啊，神啊，救我们，帮助我们，好像没有得到神的回应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做了一个的结论，哎呀，神就是没有能力去处理，好像哦，神就是因为不爱我，好像哦，信这个神都是假的，因为他都没有帮我处理解决这些问题。其实神有没有能力？当然有。宇宙万物怎么这个世界宇宙那么伟大的 都是他的所创造的。我们所遇见的，难道他没有能力去处理吗？当然不是。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依靠神，相信神。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透过这些的困难的经历，能够真真正正对神有清楚的认识。我们要抓稳这个无价之宝，我们就不要轻易的就把它丢弃。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要看究竟这个困难神怎么样来，神在这个困难上如何让我认识他。可能这个困难没有解决，但是我们对这个困难的眼光，还是说我们对这个困难所带来的结果，是神可以去改变的。这个算是真真正正一个对我们带来重要有益处的一个的事情。如果我们就好像那些的群众一样，跟着大众，跟着所谓的群众，群众觉得这个是对，大家都觉得就是对，跟着去走，结果我们就无知的，我们就很轻易的就把我们手上所拥有这个宝贝把它丢弃。我们要学的是那个懂得宝贝的那个人，看见这个宝贝，我宁愿把我所有一切都放弃，就是要得到这个宝贝。你不要让我更牢牢的把它抓住。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的在我们还没有认识神，我们就把它丢弃，让我们更好的找个机会去认识他。彼得讲这些的信息不是为了责备，只是告诉他们，他们所做的是一个的错误，但是这个错误并不是没有转弯的余地。所以在彼得的信息的里面，他的重点不是在责备，他的重点是要让他们认识到他们无知的把这个的生命的主杀掉，但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们需要做一个的反省，一个的醒悟啊。我们再回来看第三章啊，使徒行传的第三章十九节啊，我们来看十九节啊。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的面前临到。我们再看二十六节，神既然兴起了他的仆人，就先差他们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神差先知，神所有所用的这些的人，预先来告诉以色列人神的心意，目的并不是要让这些以色列人灭亡，那是要让他们有一个悔改的机会。所以当彼得讲完这些的信息的时候，他的重点是什么？既然这个的神所拣选的救赎主，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了，已经证明他就是神所差来的救赎主了，你们就抓住机会赶快的悔改离开罪，神的恩典，神的赐福就要临到你们的身上。这个正是彼得还说其他的使徒们宣讲的信息当中的主要的部分，给他们机会 认识神，而悔改归向神。有时候很多人误以为一个人信主是在于人的选择。哎呀，我愿意相信耶稣，我愿意跟随耶稣，所以我就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当我不愿意，我觉得不想跟的时候，我就随意的把它丢弃。那事实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的理解。人之所以能够悔改，不是出于人自己的一个的本能，乃是神赐给人的一个的恩典。彼得在讲他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第五章，我们从29到32节，这个是另外一段彼得跟那些群众来讲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的时候，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的祖宗神已经叫他复活了，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然后我们来留意这句话，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就是这些的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个事情做见证。悔改的心不是人自然而然有的，悔改的心圣灵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人都知道我们不完美，我们有错，人知道自己有错是不难的，但是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承认自己有错，自己有罪，就不是那么容易。这个不是从人的本性里面能够产生出来的结果，人是因着圣灵在人的心里面做工做感动，人的心因着听见神的话，内心里面柔软了，圣灵催逼他，他就有一个愿意悔改归向神的心。所以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跟门徒们起来讲，讲完一篇道，圣经说哪些人觉得扎心，就问彼得说我们应该怎么做，彼得说你们就应该悔改归向神。这个就是圣灵在每一个人心里面透过这些的信息认识耶稣基督之后，内心产生一种的回应。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悔改，如果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只是我自己决定我要来信耶稣，很多时候当我们以为我是我自己决定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很危险的，那我决定信我也决定不信。所以我们要清楚了解明白一件事情，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并不是加一个宗教的活动在我们身上，我们呢是接受神进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重新跟神建立这个关系，我们里面有神的同在，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把我们的生命改变过来。悔改的心从神来的，谢罪的恩也是从神来的，不是我们做什么能够得到罪的赦免，乃是神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的代赎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这个赦罪的恩就临到你我 的身上。当我们意识到这个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敞开我们的心，接受它，这个就是一个生命改变的一个的起点。我信了主不是很长的时间，我就参加教会各样的一些的活动。我记得有一次，那时候刚信主也不久，不是很长了啊，可能一两年的时间啊，参加教会的一些的活动啊，有参加一些的退休会啊，我们基督徒常常都有退休会，我们以前那个年代也是每一年都有一个的退休会啊，离开平常的地方去到山上啊，我们在那里有一个两三天的退休啊的时间啊，在那里听到哪里来弟兄姐妹一种的交往啊。那时候可能我信主不会很长啊，两三年或者说三年四年不知道，忘了很久了啊。那时候早上有灵修啊，那我在跟其他几个的弟兄姐妹啊，我当时做那个灵修那个组长啊，我就在那里早上嘛，基督徒都知道了，我们早上有灵修的时间啊，在那里我们分享一些的圣经啊，大会已经编排好我们要读什么，然后在那里来分享啊。那我就当组长，当然我要带领去分享。分享完了之后啊，当中有一个女生啊，她说：“哎呀，她内心的很感动啊，一边听啊，然后讲完了之后，她说：我可不可以信耶稣？可不可以接受主？”当时我愣在哪里，因为我那时候刚信主不久啊，不知道如何 handle 这样一个 situation 啊。肯定不是因为我讲的什么好哈，肯定是圣灵在那个的时刻里面，对他的内心里面产生这样一个的you know 一个的鼓励哈，一个的 push 啊。都在这样一个的情况的底下，他内心里面好像有一个很强烈的欲望，就他是想接受主啊。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就跟他做了一个祷告哈。当然后来就交给牧师，交给其他人哈。我回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想，我做了传道人那么的十几二十多年了，很多时候我以为我讲的信息讲得很好，但是下面没有任何的回应。要说我讲的好像不怎么样啊，我试着觉得没有什么说服力，但是却有人愿意接受主。这个经历不是一次两次，所以给我学到一个很清楚的功课，不在乎人讲的是什么，是在乎神的灵在人的心里面所做的功。神的灵在人的心里面有一种的催逼，一种的鼓动，让他因着听见这些的话，他们有一个愿意接受主的悔改的一个的意愿。这个是从神来的，是神的恩典。但是在这里我更要强调一点，那么多年我也看见很多不少的人，当他们被圣灵的感动，一次两次给他有这个感动，但是他不愿意踏出哪一步做接受这个的敞开心接受这个行动的时候，久而久之很难再感动他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提醒。当我们听见神的话，神的灵在我们内心里面感动我们，要让我们做出这样一个愿意接受耶稣作为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 我们要立刻做出回应，让圣灵进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来帮助我们更好的、更深入的来认识神。我们不要停留在，哎呀，我再看看吧，哎，再想想吧，让我再观察观察吧。当这个的感动慢慢慢慢失去的时候，我们听什么样的信息，在我们内心里面都不再产生任何的激动。为什么？因为圣灵不做工的时候，一个人是不可能认罪悔改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遇见这一位的宇宙万物的主的时候，我们要尽我们一切的努力去认识他，不要仅仅单单好像参加宗教的活动而已，让我们努力去认识他。否则的话，有一天因着你的无知不认识神，你可能很轻易就把他丢弃了。不要做那些无知的人，让我们在神里面得着智慧，真真正正明白这个的耶稣基督究竟他是谁，让我们紧紧的抓住他。当神的灵感动我们的时候，赶快的对神产生那个回应，以至到我们可以跟神有更亲密的一份的关系。这个不单只是刚信主的时候会这样，我们信了主之后，还是常常需要敏感圣灵的感动。当圣灵感动我们为某个事情要认罪悔改的时候，赶紧的去做，否则的话慢慢这个感动就没有了。我们很容易无意之间把神把他丢弃，也不知道。盼望我们像什么，像刚才马太福音里面所讲的那些遇见这个宝贝的人，愿意把一切所有都抛弃，为了得着这个宝贝。耶稣基督是事实上唯一值得把我们一切抛弃而拥有得着的这个宝贝，别人不要，愿意我们紧紧抓住他。我们低头祷告。是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人，跟从这个世界，做出一些不智的一些的行动，这是拒绝你。当日耶稣基督在世上，你所行的神迹奇事，所讲的道理是那么的清楚，世人都应该看见你就是神所差来的救主，竟然这些的祭司、文士、法利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他们的欲望，把你逼到被钉死的十字架上。更可是的，这些无知的群众竟然在哪里同样的因着他们的无知而把你丢弃了。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哪一个爱世人的神，你并没有因着他们的无知而拒绝他们，你一而再的来到人世间，一而再的透过这些的你的儿女们，这些使徒，这些门徒，这些跟随你的人，把主你自己的福音、你的救恩一而再的清楚的摆在人的面前，愿人来有机会能够去回转，能够来归向你。更感谢你圣灵是不断在那里工作，来感动人的心，软化人的心，使人能够在这个的错误的世界里面能够回转过来，能够归向你。 我们就恳求圣灵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生活在里面，让我们真的以你为我们生命的至宝，就像那些寻到这个宝贝的人一样，宁愿抛弃所有，为的是要得着你。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来跟随主你自己，帮助我们不轻易的把你丢弃，让主你成为我们生命唯一的依靠，唯一所追求的。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